我的灵魂渴了。万国福音出版社。就像鹿渴望清凉的水流一样，我渴望你，上帝呀，我渴望你，永生的上帝。诗篇42:1-2。诗人的这些话适用于每一个人。上帝创造了我们精神、灵魂和身体，正如我们的身体渴望食物和饮料一样，我们的灵魂也渴望上帝，永生的上帝。如果我们不喂我们的身体或不给他喝东西，我们就会死，或者如果给了错误的食物或饮料，我们就会生病。这同样适用于我们的灵魂，因为人不能单靠面包生活，而是需要上帝所说的每一句话。马太福音4:4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耶稣告诉他们，到我这里来的永远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因为神所赐的粮就是从天降下赐生命给世界的。约翰福音6:33-35，我实话告诉你们，信的人有永生。我就是生命的粮，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活粮，如果有人吃了这粮，他就永远活着。约翰福音6:47-48和51，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说，只要他知道神赐给他什么，他就会求神，神就会给他生命的水喝。他还告诉他，谁喝了他给的水，就永远不会再渴了。他赐给他的水将在他身上变成泉水，为他提供生命之水，赐予他永生。约翰福音14:10-14，耶稣，天主的圣言，成为人，生活在我们中间，是唯一能满足我们的活食，也是唯一能赐活水来解渴的人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给我们带来永生和满足我们。金钱、享乐、女人、男人、名誉、荣誉、饮酒、跳舞、烟草、毒品或其他任何东西都不能满足我们不朽灵魂的渴望。耶稣所说的财主拥有所有这些东西，但当他最终下地狱时，他永远口渴，并希望拉撒路将手指浸入水中并放在他燃烧的舌头上，因为他在地狱的火焰中受到了折磨，永恒的地狱，但拉撒路无法帮助他。路加福音16:19-31。哦，我的朋友，不要再试图用这个世界上空洞的东西来养活你的灵魂。他们欺骗你，他们假装满足你，让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饥饿和口渴。他将是就像一个饥饿的人梦见自己在吃东西，醒来时感到饥饿，或者就像一个渴死的人梦见自己在喝酒，醒来时喉咙干涩。以赛亚书29:8，如果你不以生命的粮喂养你的灵魂，不给他生命的水，他就会死去。罪的快乐不是灵魂的食物。上帝创造了我们，使人成为一个活生生的灵魂。只有上帝才能满足我们灵魂的渴望和干渴。我们的灵魂向上帝，永生的上帝呼求，寻求满足。如果我们不让我们的灵魂得到满足，我们就会死去，在永不熄灭的地狱之火中忍受永恒的干渴和饥饿。耶稣从天而降，用火饼喂养我们的灵魂，用活水满足我们干渴的灵魂。就像你吃天然的面包，把它带进你的身体一样，把耶稣带进你的心里，喝耶稣派到这个世界上的圣灵，成为你里面的生命之泉，光照和加强你，带领你进入所有的真理。耶稣说，谁吃我的肉，喝我的血，谁就有永生，我会在末日叫他复活。因为我的肉是真正的食物，我的血是真正的饮料。谁吃我的肉，喝我的肉，我的血，活在我里面，我活在他里面。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面包。吃这个面包的人将永远活着。约翰福音6:54-58。接受耶稣，现在是上帝的礼物，完全满足我们灵魂饥饿的那一位。迈向天堂的第一步。上帝给了我们一条通向天堂的可靠道路，我们必须走神为我们预备的道路。通往天堂的梯子有很多台阶。走向上帝的第一步是从罪中悔改。施洗约翰教导说，远离你的罪，因为天国近了。马太福音3:1-2。 使徒告诉人们要悔改。彼得说，你们每个人都必须转离自己的罪孽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这样你们的罪孽才能得到赦免。使徒行传两节三十八。那就悔改你心中的邪恶，祈求主赦免你。上帝忽略了人们不认识他的时代，但现在他命令世界各地的所有人转离邪恶的道路。使徒行传三节十九、八节二十二和十七节三十。对被盗的教会，教会的领袖耶稣说，想想你已经堕落了多远，现在转离你的罪。如果你不这样做，我很快就会来找你，用出来的剑与你征战我口中的。我所爱的人，我责备和管教，所以要认真悔改。启示录两节五和十六。悔改意味着背弃旧生活，转而跟随耶稣，遵行上帝的旨意。使徒行传十一节二十一节和十四节十五节。悔改关乎所有罪人和不信的人，以及所有那些只是名义上的基督徒，活在罪中，灵里死去的人。让他们悔改自己的罪。悔改使人转离罪恶，放弃偶像、巫术、醉酒、淫乱、偷窃、说谎和恶行。远离你正在做的所有邪恶，不要让你的罪摧毁你。以西结书十八节三十至三十二节。悔改是通向完全救恩的门户。马太福音三节二和使徒行传两节三十七至三十八。悔改是对我们所犯的罪的真正悲伤。马太福音二十六节七十五和二哥林多前书七节十。悔改就是转离罪恶。路加福音十五章十八节。悔改是承认你的罪，而不是隐藏它。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和箴言二十八节十三节。悔改就是完全顺服神。路加福音九章六十二节。悔改就是纠正你做错的事。路加福音十九章八节。圣灵使我们认罪并帮助我们悔改。约翰福音十六章八节。有些悔改了。大卫王悔改并得到宽恕。诗篇五十一节一至十二节。但以理代表他的子民悔改，上帝听了他的话。但以理书九节三至十九。尼尼微国王和人民悔改了，整个城市都得救了。约拿书三冒号五杠十。失去的儿子悔改并受到父亲的欢迎。路加福音十五点二十一分。使徒彼得悔改并得到宽恕。马太福音二十六比七十五。扫罗悔改成为大能的使徒保罗。使徒行传九冒号一杠二十二。虚假的悔改。有些人悔改了，但他们的悔改不是真诚的。亚当责备夏娃，夏娃责备蛇为他们的罪孽。法老王为逃避神的审判而悔改，但他的悔改并不真诚。出埃及记九章二十七节和十节十六节。先知巴兰悔改了，但继续走错路。民数记二十二节三十四节。扫罗王悔改了，但同时又想得到尊重，并没有为自己的罪表现出真正的悲伤。撒母耳记上十五节三十。加略人犹大以虚假的方式悔改，他在虚伪的祭司面前承认自己的罪，而不是去找他背叛的耶稣。马太福音二十七节三和四。我们必须悔改并向我们所犯罪的人承认我们的罪。迷途的儿子表现出真诚的悔改。他起身离开了猪和他的主人，直奔父亲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上帝，也得罪了您，我已经不配被称为您的儿子了。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至二十四节。除了自己，他没有指责任何人，但对父亲的善良和爱充满信心。真正的悔改。真正的悔改是通过他的果子和行为来认识的。当一个罪人真正离开他的罪，并为他的罪恶行径表现出真正的悲伤时，信心的果子和工作就会显现出来。小偷将尽可能将他偷来的东西归还给合法所有者。酒鬼会不喝他的啤酒和白兰地。相信偶像和巫术的人会烧毁他的偶像和符咒。不忠的丈夫或妻子将在他或他的家中恢复正确的关系，并离开所有有罪的关系。 税吏长撒该在家中接见耶稣，说：“听着，先生，我会把我的财产的一半分给穷人，如果我欺骗了任何人，我会四倍还给他。”路加福音19:8。作者知道有数百名罪人在向上帝悔改后，将各种偷来的或错误得来的东西归还给合法的主人。金钱、衣服、家具、工具、羊、禽、牛、刀都被放弃了，烟草、卡片、符咒和药物、骰子、巫婆骨头、左轮手枪等等等等等等等等都被放弃了。许多人向他们所委屈的人请求宽恕并找到平安。如此一来，许多被追回的赃物的主人也得到了悔改和救赎。不要拖延，现在就跪下，向上帝倾诉悔改的心。根据他的应许，他会赦免你的罪，赐给你平安和永生。虚伪。伪善是一种虚假的宗教，坚持我们宗教的外在形式，却拒绝它的真正力量。伪君子是假装自己不是的人，装出虚假的外表。提摩太后书3:5和马太福音23:13-14。他假装是个圣人，却活在隐秘的罪中。他做的好事是为了让男人看到，得到男人的称赞。他披上宗教的外衣来掩盖他的许多罪恶。耶稣把伪君子比作粉刷过的坟墓，外面干净洁白，里面却腐烂了。伪君子更关心外表的纯洁，而不是内在的纯洁。伪君子只有在患难、疾病、危险、需要的时候才向神祷告，但当神帮助他渡过难关时，他就没有爱神，也没有花时间与神祷告。他就像法老在瘟疫临到埃及时承认了自己的罪孽和国家的罪孽，并要求摩西祈祷，但瘟疫一结束，他和他的人民就硬了心。出埃及记9:27-34和10:16-20。伪君子对别人的小过错严厉的评判和批评，而他自己却犯了更大的过错。他很快就发现或看到了他兄弟眼中的斑点，但看不到他自己的木板。马太福音7:5。他很喜欢外在的教堂仪式和守传统，但不喜欢对上帝的属灵崇拜。马太福音15:2-7-8。伪君子喜欢在公共场合做长篇大论的祷告，但在家中与神没有接触。伪善的罪很难治愈，因为它非常巧妙地隐藏在各种宗教活动的外衣之下。它也导致外人和异教徒憎恨基督教。上帝一心一意地憎恶虚伪。先知以赛亚说，上帝的审判就像永远燃烧的火。我们谁能在这样的火中幸存下来？如果你说和做正确的事，你就能幸存下来。不要用你的力量欺骗穷人，不收受贿赂，不与谋害人或做其他恶事的人结盟。以赛亚书33:14-15。当基督的日子暴露出来时，每个人的工作质量将被看到。因为在那一天，火将揭示每个人的工作，火将测试他并显示其真正的品质。哥林多前书3:13。耶稣说，要提防法利赛人的酵母，我指的是他们的虚伪。被掩盖的就会被揭露，每一个秘密都会被揭露。路加福音12:1-2。马太福音23的整章都是为了警告我们假冒为善的罪。耶稣责备并警告文士和法利赛人，因为他们虚伪。他称他们为蛇和蛇的儿子，并说，你们这些律法师和法利赛人多么可怕。你们这些伪君子，你们把杯子和盘子的外面擦干净，里面却装满了你们通过暴力和自私瞎眼的法利赛人。先把杯子里面的东西洗干净，然后外面才干净。你们这些律法师和法利赛人真是太可怕了。你们这些伪君子，你们就像粉刷过的坟墓，外面看起来很好，里面却满是骨头和腐烂的尸体。同样的，你们在外面出现对每个人都很好，但你的内心却充满了虚伪和罪恶。马太福音23:25-28。在末世， 人们将远离真理，将跟随谎言的精神和恶魔的教导，由欺骗的谎言者传播，他们的良心已经死了，好像被热铁烧了一样。提摩太前书四节一至二，他们不会逃脱地狱的诅咒。拯救，我们如何才能摆脱这种虚伪的致命毒药？第一件事是让上帝通过他的灵和他的话语，让我们在伪善的精神可能已经控制了我们的地方认罪。真正的悔改和在神面前完全认罪，必要时在人面前认罪，是从这种根深蒂固的大罪中解脱出来的开始。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，上帝无所不能的眼睛可以看到每一个罪。我们可以躲避别人的眼睛，也可以欺骗自己，但我们永远欺骗不了神。他知道内心的想法和意图，他的耳朵可以听到暗中所说的话。我们必须记住，我们的每一个想法在天上都是知道的。我们无法躲避上帝的眼睛。被掩盖的就会被揭露，每一个秘密都会被揭露。路加福音十二节二，伪君子的希望会破灭，因为伪君子不会站在他面前。当上帝夺走他的灵魂时，伪君子的希望是什么？当困难临到他时，上帝会听到他的呼求吗？上帝的牺牲是一种谦卑的精神。上帝呀，我的牺牲是谦卑的精神。你不会拒绝谦卑悔改的心。诗篇五十一节十七。因此，你可以通过谦卑的悔改和向上帝认罪来获得解脱，并摆脱虚伪的生活，过上真正的基督徒生活，在其中可以看到悔改和圣灵的果子。不要成为蝙蝠。蝙蝠看起来像鸟，但它不是鸟。它看起来像老鼠，但它不是老鼠。它既不是鸟，也不是老鼠。它喜欢黑暗胜过光明。这是许多所谓的基督徒去星期天教堂的照片，而他们在一周的剩余时间里过着罪恶的生活。有一天他们假装是基督徒，第二天他们就像世界的罪人和不信的人。他们表面上是基督徒，但他们的内心仍然固守着古老的异教偶像，认同魔鬼这个世界之神，并犯下各种各样的罪。他们试图为上帝和撒旦服务。他们就像蝙蝠一样，既不是一回事，也不是另一回事，他们喜欢黑暗胜过光明。不要成为蝙蝠，做一个基督徒。我希望你是其中之一。上帝说，但因为你不冷不热，不冷不热，我要把你从我嘴里吐出来。启示录三节十五至十六节。